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新约马可福音，马可福音12:38-44 Gospel of Mark Chapter 12:38-44。 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马可福音12:38-44，这是上帝的话。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位，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对银库作者，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复活的主日赐给我们，让你的众儿女能够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也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孩子，祈求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首先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让你的话借着圣灵能够恩高喂养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真认识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美国，弟兄姊妹可能都参加过自己孩子的或者朋友孩子的毕业典礼，特别是你参加大学或者研究生的毕业典礼，在毕业典礼的舞台上，除了你认识的毕业生以外，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坐在主席台上一群教师或者教授。为什么那么引起人们的注意呢？主要是他们穿着的衣袍啊，他们穿着的衣袍看上去非常的庄重华丽，不同的色彩，有的前面还搭着一条鲜艳的带子或穗子。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的话，就知道这衣袍所代表的意义。这个衣袍所代表的就是这个人过去所取得的这个学位，他的毕业的学校或者专业，以及他毕业时候取得的这个成绩啊，就是他在 academic 的这个优秀等等，或者他获得的荣誉。换句话说，就是从一个人的这个衣袍上至少告诉你他这个人过去所取得的这个学术地位或荣誉。在美国，每一个大学这个衣袍，那些教授穿的衣袍啊，都不太一样。哈佛大学有哈佛大学的衣袍，宾大有宾大的衣袍，特别是 PhD 啊，可能这个袖上有三个条，那么中间的部分那个颜色代表着你的学位， 还有那个主体颜色代表着每个大学，甚至有的还代表着不同的大学里的学院等等。如果你的前面挂了两个穗子啊，有可能这个人在大学的时候他是以 honor 或者说以很优秀的成绩毕业的等等。我想这个从属世的角度来看都是我们人人所向往的，也是人人去追求的，因为它象征着一个人的地位，一个人的这个荣耀和尊荣。其实人们尊崇这一切不是我们今天现代社会才开始的，从古老的圣经年代就有，在2000多年前的耶稣时代甚至更早，如果你在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看着一个人穿着长长的衣袍在和他人聊天，你一定会肃然起敬，那个坐着的人都会站起来，因为这种人是在当时社会中受人最尊敬最尊崇的人。就如今天在毕业典礼坐在台上，比如说你是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他前面还挂着两个穗子，人们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厉害一样。他们就是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是教导圣经、解释圣经的学者啊 ，scholar。他们就像今天的优秀的 academic 的这个 field professor 教授。那么，对一个以宗教为主的社会来讲，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一个以 religion 的一个 society， 那么文士这个 scribes 和 pharisee 就是当时人群中的精英啊，他们就是精英，是最受人尊敬的、有地位的、有学术的人。他们之所以被尊敬羡慕，是因为他们在上帝的圣殿在会堂里面侍奉上帝，他们是侍奉上帝的人。可是当耶稣来了啊，特别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责备最大的、最多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这一群被世人所尊敬、所 respect 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洁净圣殿后，主耶稣遇到最大的抵挡 against 主耶稣的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之前都学习了文士来质问耶稣的权柄 question 耶稣的 authority， 法利赛人来用纳税的问题来陷害耶稣，文士来询问耶稣哪一条诫命是最要紧的，文士故意抵挡不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君王。因此主耶稣最痛恨的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要来学习，就是伪善的文士和敬虔的寡妇啊，伪善的文士就是 hypercritical scribes 和这个 godly widow。 首先主耶稣教导会众要防备这些文士的伪善和危害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看主耶稣教导防备假冒伪善的文士。38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下面我们来看主耶稣就一一列举了 这些文士的行为，要教导人们防止文士的伪善和危害。一般情况下，文士穿上衣袍在会堂里侍奉，就如今天有毕业典礼的时候，或者那个牧师在讲到施行圣礼的时候，他们才会穿上衣袍。而这里说文士他们喜欢穿着长的衣袍游行，文士喜爱穿着衣袍就是四处走来走去。我们知道犹太人在祷告的时候通常会披上祷告的披肩啊，就是一个披肩。但是文士有一个特别的披肩啊，披肩很长，甚至可以触到地面，而且这些披肩两端有着华丽的流苏啊，就像我们今天那个坐在台上的教授一样。那么代表着文士他们在以色列这个群体中，在这个 society 中，他们享有崇高的地位啊，就像他们是这个被人所 respect 有在 high position 的这样的人。那么文士喜欢在哪里走来走去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街市上啊，在这个 market 上。为什么要在街市上呢？我们知道在犹太文化啊，在这个 Jewish culture 中，他们对文士啊，特别是这个有学位的有尊位的啊，甚至是这个家庭里的父亲啊 father， 如果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从外面进来的时候，人们都要站起来啊，都要起立表示尊重，表示尊重。因为街市上啊，我们知道什么，人很多，有很多的人，所以文士他们就喜欢在街市上走来走去，那么就有很多的人向他们问安啊，向他们说 Salom， 向他们起立。我们看到文士以此来彰显的是自己的尊荣，他们喜欢众人的赞誉。文士侍奉上帝啊，文士是侍奉上帝的，他们本来是为着荣耀上帝，但是他们是为着自己的荣耀，而且他们是窃取了上帝的荣耀。所以耶稣说要防备文士，要他们借着神的名窃取上帝的荣耀。第二一个主耶稣要让我们防备的，就是文士是追求自己的尊位和荣耀，追求自己的尊荣，追求自己的尊位。三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喜爱坐在会堂的高位，宴席的首席，就是文士他们喜欢在会堂里坐在那个最好的位置上。那么在犹太人的，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会堂里面，那个高位就是靠近前面的部分啊，有两排椅子，那是归文士和法利赛人坐的。那么其他会众一般是坐在地上，还有在宴席上他们喜欢坐在最尊贵的席位上，这代表着他们的尊荣和尊重的象征啊，地位高的象征。弟兄姊妹，在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习惯啊，你到别人家去做客啊，特别是农村，人家都特别把你安排在那个，你是客人，把你安排在那个首席的那个位置上啊，任何人一看到这个位置就知道这是个，这个人是今天的这个尊位宾客，最受尊重的人。所以我们看到 文士是喜爱追求自己的尊位尊荣，而不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而不是为着上帝的尊荣。第三个，他们贪婪贪财。四世节告诉我们说，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就是侵吞别人的财产。而且我们看到文士很恶，他们连当时社会中最贫穷的啊，最弱势的无依无靠人的财产他们都不放过，可见文士的贪婪。他们原本是应该连续那些孤儿寡母，这是圣经的教导，他们原本是要连续这些孤儿寡母，然而他们连最贫穷的寡妇也要榨取，他们没有一个连续的心啊，他们没有一个 mercy heart。 第四个，他们就是属灵的伪善。圣经告诉我们说，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就是在属灵上是伪善的欺骗啊，对上帝完全的不忠心。耶稣说，文士们在公共的场合啊，这个用很长的祷告来掩饰他们内心的虚伪，而是让他人啊，让人们看到他们的敬虔啊，而且故意让人们看到，夸赞他们很敬虔。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五节说到什么呢？主耶稣论到文士们说什么呢？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就是文士啊，站在街市上、十字路口上做很长的祷告啊，故意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祷告不是为了荣耀上帝，而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主耶稣在警戒教会要防止文士这样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主耶稣也向他们发出严厉的警告。那么在新约的初代教会，我们知道耶稣的使徒啊，耶稣的门徒雅各也向教会做教导的弟兄发出类似的警告。雅各书三章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严重的判断。任何人被上帝呼召出来，被置于教会的领袖的位置，他们要负责喂养基督的群羊啊，就是 shepherd， 你是要这个喂养神的群羊，所以他们都应该担负着上帝赋予的巨大的责任和能力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responsibility， 一个责任，还有神给了他们这个 ability 和 power。那么他们的 responsibility 就是他们的责任，就是要负责将神的羊带领进入上帝的真理，就是你要把这些羊带到上帝的这个真理里面 truth 里面，而且要把他们带到基督里面啊， into Christ and the truth。因此他们要正确的教导上帝的群羊，所以你做文士的啊，就像今天教会的牧者，你是做教导的，你要用正确的真理来教导羊，要让那个羊单单的认识真理 knowing truth knowing God， 进入真理和上帝永生的国度，让他们进到上帝的 kingdom 里面啊，进入到 in Christ。 可是 文士完全没有完成上帝给他们的责任，他们没有 fulfill 他的 duty， 他们没有把上帝的群羊带入真理，反而使他们误入歧途啊 misleading， 让他们进入这个 wrong way， 不是真理。他们不但没有谦卑的啊 humble 的侍奉神，却假冒伪善，虚假的侍奉，而且他们是假借上帝的名赚取自己的利益啊 earn his own benefit， 赚取他们自己的利益钱财，窃取上帝的荣耀。他们只是为着自己的虚荣来侍奉上帝。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同样在马太福音论到法利赛人文士的八大祸啊，时间关系弟兄姊妹我不在这里给你们读。主耶稣对他们的评价是非常的可怕，是毁灭性的，说这些人要受到更大的谴责，更大的责备，更大的刑罚。这就是主耶稣在讲到防备文士的时候，我想这也是对我们今天啊，任何教会啊，传讲上帝话语的传道人一个警醒啊，包括我自己。第二一个，我们就是来看这个敬虔的寡妇啊 ，Godly Widow。马可福音在记述了主耶稣对文士的警告和责备后，又记录了另外一件事，就是耶稣论到一个穷寡妇奉献的两个小钱的故事。这两个事件似乎看上去是两个孤立的事件，但马可的福音的作者却把它们放在一起，为什么呢？马可福音的作者啊，马可记录了伪善的文士，又记录了一个这个敬虔的这个寡妇啊，一个寡妇的故事。我们看到马可这样做是非常的重要。马可福音的作者要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要给我们一个这个鲜明的一个对照对比啊，一个是假冒的伪善的这个虚伪侍奉上帝的文士，一个让我们看到一个假冒伪善虚伪侍奉上帝的文士，另外一个是用心灵和诚实真正的敬虔侍奉上帝的穷寡妇，一个穷寡妇，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啊 contrast， 要启示我们一个鲜明的对比，要启示我们什么是天国侍奉的价值观啊，什么是天国侍奉的价值观。我们前面讲到说耶稣基督从进入耶路撒冷以后，马可福音记录的要启示我们什么是天国的价值观，所以这正是马可福音要给我们启示的真理。圣经在41节说，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圣殿中的银库啊，银库。我们之前给弟兄姊妹讲过，圣殿由里向外啊，是由外邦人院啊，就是这个就像个外邦人院是最大的啊，这个 court 是 Gentile 待的地方，外邦人待的地方。那么再进到里面就是女人院啊，从外邦人院进去，然后是女人院啊，女人院就是这个 court， 这里面只有女人才能进去啊，以色列的女人。那么我们知道从女人院再上很多台阶之后， 从另外一个门进去以后就是男人院啊，就是男人能进去的。男人院进去以后有圣所和至圣所啊，有圣所和至圣所，所以是整个以色列圣殿啊，这个 temple 是这样组成的。那我们说银库在哪里呢？银库位于圣殿的女人院啊，就是 woman court， 在女人院里面。那么银库它是由13个奉献箱啊，有这个就像这个 donation 的这个 box 啊，有13个，在圣殿的，在女人院的哪里呢？我们知道女人院的周围是围廊，围廊还有一些这个库房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围廊的周围有13个奉献箱，那么这13个奉献箱就叫银库啊。为什么放在女人院呢？因为女人院啊，女人可以在那里，男人也要经过女人院，所以男人女人都可以到那里去奉献，所以云库就在女人院。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奉献的由来啊，十一奉献的由来，圣殿奉献的由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以后啊，不久神就吩咐摩西建造什么会幕啊， Tabernacle 会幕。所以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上帝吩咐摩西要让以色列民来奉献礼物来建造圣所。就如这个圣经中啊，出埃及记25章1到8节的记载啊，我给弟兄姊妹读一下，我们就知道当时的情况。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而且这里讲到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可以收下归我啊，是甘心乐意的啊，不是强迫的。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啊，这个就是 money 啊， real money， 真的钱，蓝色紫色朱红色细麻山羊毛啊，还有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高油的香的香料啊，香的香料，红玛瑙以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啊，这是给大祭司做那个服装上的那个。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之前我们讲过会幕是上帝与以色列民同在的地方，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当时最早建造圣所时候的这个奉献的情形。那么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后，上帝就吩咐他们做11的奉献啊，在生命记的26章22到23节说，你要把所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啊，就是十分之一啊，在 Deuteronomy 26:22到23记载的这个。23，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啊，这个是那个十分之一奉献的来历。啊，我们知道以色列当时是农业社会啊 ，agriculture 这个 society， 所以他们要把这个生产出来的田里生产出来的拿出十分之一来，或者你生产的酒啊，我们知道他们生产很多的 wine， 还有 olive oil 橄榄油啊，这些都要拿来 啊，奉献十分之一到神的殿中来。那奉献来干什么呢？弟兄姊妹，上帝也不吃这些东西，奉献来做什么呢？啊，主要有两个方面。在《生命记》的26:12告诉我们说，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的寄居者。啊，要分给利未人寄居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利未人啊，利未人是在上帝侍奉神的人。神告诉他们说，他们不拥有土地和财产。他们的财产哪里来的呢？他们所吃用的是什么呢？是耶和华上帝给他们的。啊，弟兄姊妹，这点也很重要，不是其他几个支派给的，是耶和华上帝给他们的。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把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上帝拿来再给利未人，啊，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是原则啊，包括今天啊传道人，你不要说哦，我奉献给传道人，不是的，你奉献给上帝，上帝再给利未人啊。那么还有一部分是干什么呢？就是给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非常有 mercy 的上帝，他是非常怜恤那些孤儿寡妇。孤儿寡妇是当时是最贫穷的一个阶层啊，就像我们今天做 mercy ministry mercy 施工，一部分是给利未人，还有一部分是来这个来做孤儿寡妇的这个施工。我们知道在耶稣时代，居住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啊犹太人，他们每年到圣殿去朝圣的时候都会走很远的路途，所以他们不可能把家里的这个牛或羊或者吃的等等带着行走很远的路，所以他们经常是带着钱去圣殿。这个在我们之前讲到的时候都讲了，所以在圣殿中有很多兑换银钱的地方，这也是耶稣说你们把我父的殿当成了做买卖的市场啊，这个成了兑换银钱的地方，所以他们会带着钱来侍奉。弟兄姊妹，我们明白了这个奉献啊，十分之一奉献的由来，还有这个圣殿奉献，还有银库在哪里。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啊今天的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在耶稣时代，那个时代的奉献，在圣殿的奉献，那个规模已经非常的大了啊，很多人来奉献很多的钱，所以在圣殿里专门有一批人都是在管理这个钱财奉献，就像我们今天的银行一样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因此耶稣呢坐在女人院啊，看那些众人怎么样投钱入库。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看到的，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啊，很多好些财主啊 ，rich man。所以耶稣看到很多财主投了若干的钱。那我想，假如我是耶稣，我要坐在那儿，这个情景，哈哈，我肯定很高兴啊！这么多财主，哇，都来投钱，有钱人来捐赠，多好啊！啊，弟兄姊妹，我们看今天的社会啊。还有这种各种各样这个非盈利的机构啊 ，non-profit organization， 还有这个大学 college， 都是找人去捐钱啊，弟兄姊妹，美国的 non-profit 机构或者这个 private college 啊 university 都 是靠奉献啊，都是靠奉献捐款。我每天在家里可能接到90%的电话都是打来让你捐款的啊，弟兄姊妹，你们都有同样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要做鸡了。我们知道冰大啊，有一年我还在工作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犹太人，就我们附近这儿这个犹太人叫什么，现在 medical school 的名字就改成他的名字了啊， Perman 啊， Perman， 他向冰大捐了好多的钱，所以就把那个 medical school 改成了他的名字啊。今天就是 children hospital 对面那个 building 啊，那个专门用来治疗晚期肿瘤的那个 building， 那个里面都是他捐的钱。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有钱多好啊，对不对？我们说别说社会了啊，今天很多看重钱的教会也是一样的，弟兄们别以为那个社会是这样，很多看重钱的教会也是这样的，大家那个眼睛都盯着那个有钱的人啊，奉献多的人，有钱的人在教会财大气粗啊，说话算数啊，没人敢得罪他们，你知道吗？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的那些会众似乎得不到重视啊，有的教会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有好些财主投了若干的钱，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若干的钱是指什么吗？就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银币啊，一个银币 ，dinar， 银币。那么 dinar 相当于多少呢？就是一个犹太人啊，正常劳动力的一整天的工资啊，就是一整天的工资，就是一个银钱银币。我们看到这些财主啊，奉献了很多钱进去，似乎并没有引起耶稣的激动和关注啊，不像我们哇，这么多钱投进来了，耶稣没有激动啊，也没有关注。而接下来的一幕啊，另外一个与之前不同的这个奉献，却引起了耶稣极大的兴奋和关注。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穷寡妇往里面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啊！耶稣说有一个穷寡妇往里面投了2个小钱，耶稣说就是一个大钱，主耶稣评论说是一个大钱。哇，我们会想说耶稣有没有搞错，2个小钱怎么说是一个大钱呢？财主才投了若干的大钱，怎么不是大钱呢？如果你了解当时的那个钱币的度量单位，你就知道什么叫小钱和大钱啊。穷寡妇投的2个小钱是怎么小呢？弟兄姊妹，你知道穷寡妇投的2个小钱是怎么小呢？弟兄姊妹，你看到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吗？能不能看见啊？能不能看见我手里拿的2个？我再给你们看看，1美分啊 ，penny， 1美分。OK，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在美国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就是到购物中心啊 ，shopping center 的停车场啊 ，parking lot， 你经常会看到地上有什么1美分啊，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我经常会看到有1美分，但没人去捡，有没有人去捡？很少。啊，很少，有时候脏兮兮的，啊，没人去捡。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这个钱太小了，啊 ，too 毛啊，你都懒得弯腰去捡，或者说我们不屑一顾，太小了，一美分啊，或者你捡了会别人有失身份，捡一美分啊，这个。弟兄姊妹，你知道寡妇投入的两个小钱是怎么样吗？跟一美分相比啊，如果从那个大小上来讲啊，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到博物馆到 museum， 你会看到当时以色列的那个小钱啊，大概是这个一美分的三分之一大，就是不到一半大，很小。刚才我把这个捏在我的两个手指之间，你都看不见啊。那个三分之一小，我放到我的手指里，你们肯定看不见啊。我不知道耶稣怎么看见的。这个就是那个大小。那么它的价值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的价值，当时寡妇的这个小钱，相当于这个迪纳尔，就是一个银币的64分之一啊，64分之一。1/64 64分之一。有的人把它类比了一下，就说当时的一个小钱的价值大概和我们今天的多少钱呢？就是1/8美分啊，1/8美分。寡妇投入的钱与一美分相比，大小是它的一小半，放到我们的手里面，我们看不见。钱的价值是今天一美分的1/8。耶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大钱呢？耶稣不仅说这是个大钱，而且耶稣还非常兴奋地把门徒都叫来了。43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主耶稣强调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讲到，经常讲耶稣说 Ego Ego Emi 啊，就是我实在 truly 告诉你们，真实的告诉你，我阿们的告诉你们，就是非常非常强调这件事情。穷寡妇投入的两个小钱比众人投入的更多。弟兄姊妹，耶稣所讲的是不是让我们摸不着头脑？然而我们来看看耶稣如何评价这位穷寡妇投入的两个小钱。44节说，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耶稣在这里把有钱的财主投入的钱和这个穷寡妇投入的小钱做了一个比较解释。主耶稣借着寡妇奉献来教导门徒说，财主投入的若干的钱是他们多余的 extra， 对别人看来很大很多，但对财主来说是什么呢？是一个小头，是一个零头，对他们来说无伤大雅，不影响他们任何的生活。而寡妇不同，寡妇投入的是她自己的不足，是她一切养生的钱。圣经记载说她是一个穷寡妇，在那个时代 寡妇的确是弱势群体，贫穷人无依无靠，可是这个寡妇也太穷了，弟兄姊妹。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都为这位穷寡妇心酸。她贫穷到一个地步，她连我们今天都不屑一顾去捡的，捡起来有失我们尊严的那个一美分都没有。他所拥有的钱竟然不到四分之一美分。这两个小钱，主耶稣说是他一切养生的钱，是这个穷寡妇所有的财产。 She's all possession， 是他所有的 possession， all property。他把他拥有的这一切财产都投到了那个神的殿中。弟兄姊妹，他投进去的时候可能都羞涩的让人不能看见。的确，他如果夹在两个手指之间，别人都看不见。他投进去的可能也没有响声，太小了，别人没有看见。可是主耶稣看见了，主耶稣看见了，主耶稣不仅看见了，而且说是大钱。别人没有听见，可是主耶稣听见了。他投下去的钱非常的沉重，因为这是他生活的全部。 His all possession。 在主耶稣的眼里看到的是我们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其实主耶稣并不关注人投入勤钱啊，主耶稣并不关注人投入银库中的银钱数量的多少。主耶稣看到的是投入金钱背后人的心，那个 behind 的那个人的 heart。 财主投入的虽然看上去很多，可是只是他们多余的，无关紧要的。他们就用那个多余的 extra 来打发那位上帝，来应付那位上帝，来完成他们的任务而已。然而整个占据他们的心的仍然是财富，而不是上帝。而这个穷寡妇却不一样，她将自己所有的养生的奉献给了主。她奉献的是一颗那个真正爱主的那个心。穷寡妇才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爱神感谢上帝恩典的人。我们看到这个跟那个欺诈那个穷寡妇的文士，连寡妇的钱都要榨取的文士，那个只为着自己荣耀侍奉上帝的那个文士，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弟兄姊妹，什么是真正的天国价值观、侍奉观？你有没有看清楚？你有没有明白？下面第三个，我们来看真正的仆人和完全的奉献。马可福音的作者记载了主耶稣所讲的文士的故事。其实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天国的仆人和仆人谦卑式的侍奉？文士是为着自己的荣耀，窃取上帝的荣耀，是为了讨人的喜悦。他们所行的、所做的都是假冒伪善、假敬虔的侍奉。 而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那位天国的君王，而且是天国荣耀的君王，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他却屈尊降卑，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他全然的诚实，他全然的诚实，他降卑以至于死，他代替的是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才是那位真正的受苦受死服侍人的仆人，他是那位 true servant， 他是真正的 servant。 主耶稣这样教导门徒，主耶稣也是这样去遵行，谦卑侍奉主的仆人啊，谦卑侍奉主的仆人，正是马可福音教导的主题，正是马可福音教导的主题。就如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所说的，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的，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四十五节是最重要的经文，因为人子来并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却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servant 不仅是 servant， 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做我们的赎价。在穷寡妇奉献两个小钱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穷寡妇爱主的心和全然信靠侍奉主的心。我们之前反复讲过，在旧约时代，包括在耶稣的新约时代，寡妇啊，就是 widow， 一直是这个犹太社区他们的 society 或 culture 中一个最弱势的群体。我们知道，在以男人为主的犹太社会中，加上我们人的犯罪堕落，在那个社会中，对女人来说，女人的地位啊，就是一个比较低的地位啊，女人是在那个社会中是一个低的地位。如果一个女人没有了丈夫，她的地位就更低，就是一个没有依靠的妇人。因为在那样的社会中，男人是负责要养活家庭挣钱的，如果失去了男人，没有了经济的来源，所以是一个贫穷的妇人啊，贫穷的寡妇啊，一个女人又失去了丈夫，没有依靠，是一个贫穷的寡妇，又是一个软弱的寡妇，还是一个被社会所遗弃的人。一个寡妇也是一个没有人爱的啊，不被人爱的，被人不屑一顾的人。这样的穷寡妇啊，这样的穷寡妇却有一颗爱主的心，这样一个穷寡妇，她却有一个爱主的心，她把自己养生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主，所以她有一颗那个真诚的那个心啊，侍奉主的心，用她的心灵和诚实来爱主。我们看到他还有一颗依靠主的心，就是 trust in God， 因为他坚信上帝必要看顾他，连续他，连续这个孤儿寡母，因为这是圣经的应许。 我们说寡妇有一颗爱主的心，依靠主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了他，是上帝先爱了他。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先爱了上帝，是上帝先爱了我们。穷寡妇用自己养生的钱来回报主的恩典，因为不是他先爱了主，而是主先爱了他。穷寡妇在物质上再贫穷啊，穷寡妇再穷啊，even他还有两个小钱，穷寡妇再穷还有两个小钱，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他在传扬天国的福音，他连一个小钱都没有。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贫穷比寡妇还贫穷，他连一个小钱都没有。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寡妇投上了养生的两个小钱侍奉主，寡妇投上两个小钱侍奉主，主耶稣投上了他自己全部的生命，为那个穷寡妇的罪，为你和我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这就是主耶稣的回报。这位被社会遗弃、被世人看不起、不屑一顾、没有人爱的穷寡妇，主耶稣却爱他，却为他舍命。这位在世上没有依靠的穷寡妇，主耶稣却成了他的依靠，成了他的避难所，成了他的力量和盾牌。这位世上物质贫穷的寡妇，如今在天国却成了世界上最富有、最富足的人，因为他是神的儿女，是主所拣选、所买赎的。他拥有了主耶稣一切的丰盛和满足，因为主耶稣比万有都大，主耶稣比万有都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原本都是邻里贫穷的人，原本与天国无分。如果从属灵上讲，我们连那个穷寡妇的两个小钱都没有，你不要以为你富有，我们是 totally broken， 更不用说我们能用世上一切的财富能买得起主耶稣天国的救恩，因为他太贵重了。我们与穷寡妇一样都破产了，是主耶稣奇异的恩典和爱临到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主耶稣才是那位真正侍奉上帝的仆人，他全然的奉献舍己，他是那位舍命的仆人，他是救赎主 Redeemer。你我都在耶稣基督里蒙了那个极大无比的恩典，我们得到的恩典 grace， 所以我们都当像寡妇一样，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爱主，来侍奉主，来感谢主。Thanksgiving life。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愿神的话成为我们每一天 的劝勉和力量。感谢赞美神，愿神与你们同在，阿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丰盛的恩典，因为你带给我们的是那个天国的丰盛，天国的荣耀。主，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我们在你面前完全是破产的，身无分文的穷寡妇，我们甚至比那个穷寡妇还要贫穷。我们可能就像今天那个停车场没有人去弯腰捡起来的那个连一美分都不值的人，但是主，你却尊荣我们，从粪土中提拔我们，为我们舍命，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赐给我们天国永生的福分。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真的盼望你的圣灵常与我们同在，要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爱你，跟随你，荣耀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